无定的声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4月15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certain Soun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415E。 非常感谢你弟兄，神祝福你。我儿子提摩太，这非常好，神祝福你。那你知道看到一个年轻人听到像这样的话，听到话被这样说出来，那是我有怎样的感觉？那弟兄，那说明我的工作不都是突然的。我已经上了年纪，那他是接班的人。那听到像那样的一场产生出如此果效的聚会，那是我感觉太好了。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当你撒种子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在挪威有一个传说，那挪威有很多美丽的鲜花，这个传说是，那就像这里的约翰阿珀，那你知道这人非常热爱鲜花，他带了几袋满满的种子到处去撒种子，那无论在哪里他看到一个地方都撒着鲜花的种子，那这就是有那么多鲜花的原因，因为有人撒了种子。那是那样的，不管我们在哪里，让我们都撒些神话语的种子，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长出什么来。那天晚上，那不多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壤里，长出了神真实无为的仆人，像一盏明灯站立在这里。那天我经过他的教会，那当然我不记得这个小伙子了，但对我来说他只是个孩子。那我怀疑他跟我的比利一样大，但是那站在那儿看到这个美好的神召会教会建在那边，我停了一会儿说，父啊，感谢你，愿你的手加在他身上。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这确实是一个快乐的周年纪念日，非常的快乐。愿神的祝福临到你们所有人。那明天是星期天，我们期待你们所有的来访者明天去参加某个的教会。那讲台上的这些人都是本地的传道人，他们在这里代表这个福音，就是你们在听我们所传讲的。他们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同样的东西，正坐在这里代表着他。那明天去坐满他们的教会吧，那度过一段美好愉快的时光。然后在明天下午，我们下午聚会，那不是晚上聚会。因为那样就是在拉会众离开他们自己的岗位了，那我们可以在下午聚会。那我们应当在星期天的一整天敬拜主，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的日子。那所以明早要去参加某处的主日学，留下来做礼拜。那送你的孩子去主日学一直都是个罪，那你们知道这点，每个人都知道这点，送你的孩子去主日学是犯罪，要带他们去。那所以那就那你们做的对了，那但只是把他们送去就是错了。那明天下午2点半，如果可能请准时来到这里，我们期待明天下午有另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我祈求主明天下午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那会有一场真正的聚会。那如果那位今早做早餐的厨师或大厨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称呼场地上的那个地方。那早餐相当的好，老实说那是我这个星期吃的第一顿丰盛的饭菜。那些饼干面包，那不管是什么甜面包，那非常的好，我真的喜欢那个我想得到那个的食谱。那伍德姐妹，那你也带回家给美达看他能不能试着烹调一下。那是卫理公会的上等的烹饪，确实是非常的好，那我们确实感谢那个。那如果校方领导刚好在场，很抱歉我们超时了，那没有觉察到。那当然我明白，弟兄先生，可能你们的聚会，你们都给你们的聚会分配了那么多的时间，那你们很自然的习惯了那个。但我要告诉你弟兄，这些五旬节派的人去到各处的时候，他们确实享受了一顿美食大餐。他们会整天待在那里，那里几乎都得赶他们出去才行，那事情就是这样。那但是我们想要解散，那比利提到15分钟，我想我们在15分钟前那为你们清场了。那很抱歉我们 妨碍了那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确实从内心深处感谢你们让我们吃了这顿早餐，那你们这些提供服务等等的好的女士们非常的感谢你们，愿神丰盛的祝福与你们同在。那我想到我头脑里忘不了这位谢尔弟兄的回转的经历。那班克斯伍德弟兄，我的一位同工今晚就坐在这里某处，我想今天他没有回家，那今早他在聚会里，他儿子就是在那里，那在以前的聚会上得了医治，每次他都会提到那场的聚会，那发生了显著的事情。那我不想偏离我的主题，但我很想讲所发生的那一个小的事件，那真的把我在那场聚会上的瑕疵给切除了。就是你们悔改信主的同一场的聚会。那我告诉你，要偏离神的国，那真是太容易了。那如果你不，那我的老妈妈过去告诉我说，亲爱的，你要一直思想两次，然后说话一次，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哲学。那确实是的。那我再说，那你们知道，那聚会非常的好。那我们待在乡下，那当时聚会上有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从那以后，那平静了很多。那因为那罗伯茨还有其他许多人去到了工厂上，那所以他们，那美国的复兴快要结束了。那你们知道这点。现在我们只是在复兴快要结束的地方失败事儿。那我想，那正是我全心警告的原因。审判必随着这个，千真万确。那从来没有，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候不是审判随着的，审判必随着这个。医治的复兴现在就要在美国结束了。我的心渴望去了海外，也许在几个月后，我可能将留在世上的余下的时间，我的余生都放在海外的施工场上。那在这个聚会上，那我必须要留在乡下。那我是在一所汽车旅馆中，那弟兄可能知道，如果他是来自那部分地区的话，那有一个小的，我相信街对面是一所门诺派的旅馆。那他们，那门诺派的人，那真是好人。那今天我路过，看见城里的一所门诺派的医院。如果我的手臂断了，必须上医院去，我希望他们能带我去到门诺派的医院，因为我喜欢那些人。那他们真是非常好人。那他们总是给你我相信是见，那一磅有多少盎司？16是吗？他们会给你17盎司，行。他们真是好人。那我在旅馆里，那些女士穿得非常的得体整洁，那他们的厨房很干净，那些整洁得体的女士，那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女士。我非常喜欢在那里吃饭，那他们的食物很好，所以我去那儿吃饭。那到礼拜天为止，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准备参加下午的大的聚会。那许那时这个孩子会悔改信主，会被带到基督的面前。那巴克斯特先生替我讲道你们是否记得那下午的聚会，那就是预备。那我饿了，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只是讲道，那不会举行医治聚会了。那于是我想，那吃一块三明治那不会伤害我的。我说我总是传讲的很卖力，那时间很长我说他会在晚上的医治聚会来临之前都消化掉的。那于是我说，那我走过去门诺派的地方关门了，那他们去了教会，那地方关门了。那所以我走到了路对面一家普通的美国式的车站，那他们那里有三明治，那还有冷饮。那我不愿意说这个，那伤害了我，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但是看到他如此的堕落，那当我走进那个地方，那首先是一个警察，他搂着一个女人站在那儿，那手放在不该放的地方，正在玩老虎机。那赌博在俄亥俄州是非法的，那你们许多俄亥俄人都知道这点。那一个警察他本该维护法律，却站在那里犯法。那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男人，也许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这手挽着一个女人站在那儿。那我看了心想，哦天哪，我听见人在笑。我回头往后看，那在那里有一帮的那男孩子，你们怎么叫他们的，那嬉皮士或不管是什么，他们头顶上剪着平头，现着鸭子什么的，站在他们的脖子后面，那身上穿着工装夹克，他们的裤子像这样耷拉着。 小伙子们要做个男人。你的被罩比那个好多了。哦，那他们坐在后面一个不到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士，那个年轻女士，那他们像那样，那围着她拉拉扯扯，真是羞耻。我想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听到有人说，你认为雨会伤害到大黄吗？我往这边看，那里坐着一个女人。那我在讲，我不相信这是讲笑话的地方，那这是应该诚实真诚的地方。那里坐着一个几乎可以做我祖母的妇人，她穿着那些不道德的紧身的衣服坐在那里。那妇人把那脚趾甲涂成了紫色，那我的脚趾甲也变成过紫色，但那是在给别人踩了之后。那是涂成紫色的脚趾甲，嘴唇上涂了紫色的指甲油，那你知道，那脸上有小斑点，那这女士剪着短发，而且染成了蓝色。那位女士有权利做她想做的任何的事，那想的跟我无关，但是我不相信主曾造过蓝头发的人。那看起来太奇怪了。那可怜的老人老了，那手臂上的肉啊，像那样松弛下垂着，你知道。那我看着他，那里有个老男人，那当时是，那恐怕是夏季或是晚春，那五六月左右。那老人穿着一件陆军外套坐在那里，脖子上围着条大围巾，两人都喝醉了，他们坐在那里喝酒。那他们说了声对不起就出去了，那留下了一个人。那我站在那儿说，全能的神呢，创造天地的主，我从山顶走到了老鼠窝里边了。我说你是圣洁的，因为我知道你是，你怎么能看着像这样的场景而还让它存在呢？我说为什么你不拆来一场地震把这一切都沉没了？我说难道我的小萨拉和利百加得在这样的情形下长大吗？那必须像后面那个女人，瞧那些的女人男人举止的方式，那么这地上的法律腐烂了，败坏了。那法律是好的，但那些想要执法的人，那还有像那样的事儿。那我想有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哦，除了神的爱你还有什么呢？哦，今晚我对你说，我的民呐，醒来吧。是的，因为我是神，必不容忍。哦，神说他们必站立不住，神说话我岂能不说呢？是的，我的先知岂不要把未来之事告诉你们？哦，我岂不当对你说话，说你若枯萎必要灭亡。我说是你说的，还能做什么呢？是的，我说是我神说，收取的是神，哦，赏赐你们的也是神，是我。哦，我说今晚接受吧，我再说接受那位吩咐万有的。赞美主。那我不认得那位女士，我也不认得翻方言的是谁，我不认得这个男人。但如果你对那是不是对的还有任何的疑惑的话，就等我讲完这个故事。我想神将他击杀了，清除这一切。我就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我退到了门后面。那听他说的话，赏赐的是我神。行，那我退到了门后面。那这是给你们在会堂里的为了公会的学生的。那听这个，神是我的审判官。我退到门后面，我说有件事儿正在发生，我观看是个异象在运行。我看见了地球，那像是有个圆圈 火红色薄雾在围绕着地球旋转。我观看好像我的眼睛正定睛在地上，那自己正做着我不该做的罪恶的事。那每次我开始做错误的事，我注意到那这都上升到了神的面前。那如果不是因为那雾状的血，我就会死了。但耶稣的宝血，那就像汽车上的保险杠一样，每次我的罪要碰到神了，在神的宝座前，那好像罪碰到宝座前都会先碰到耶稣，耶稣就会摇头，那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他会说父赦免他，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接着我又做了别的错事，然后看起来他又在我和死亡之间，就像保险杠一样，因为神已经宣告了我的死亡，我犯罪的那日就必死。那我不能够明白为什么那薄雾环绕着地球呢？那我抬头往上面看，我的册子打开了，那是异象，就像我在会堂里边看到的，只是这些异象那是由你们引起的，而那个是神所赐的。那我注意到册子上有我的名字，控告我的各种的罪都写在那本册子上。我说主啊，是我的罪使你像那样受苦吗？那他哭了，泪水在他脸上，他看上去那么的疲倦，一双可怜下垂的眼睛，我看到我的罪正导致他受苦。我说主耶稣啊，对不起，很抱歉，是我的罪导致你要为我受苦，你愿意赦免我吗？我保证我会做个好人的，我要尽我所能，那如果你赦免我的话。他用手摸了他的肋旁，在那本册子上写下赦免了，就把它放在背后永远忘记的海洋里，再也不记得他控告过我了。我双膝跪下说，主啊，我活着再长也无法向你表达我对你赦免我罪的感激。主说，我白白的赦免你所行的一切事，而你却要毁灭那个女人。那你给我上了一课，当异象离开时，那现在留意那个翻方言的，神是赏赐我们的，看到吗？跟这些话完全的一致。在我讲故事之前，那从我教会来的人坐在这里，他们听我以前讲过那个故事，知道那是真的，绝对是的。想表明神的灵是何等的完全，一位这的语言说话又翻出来，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事。有人说方言，另一个人翻方言。主说，我要差遣我的先知哭泣吗？我要差遣的寻求，岂不是为了你们吗？哦，今晚我对你们说，我的名呢是神，我站在你们面前。哦，你们不肯跟随我吗？哦，我岂不是那位爱你们的吗？哦，我岂不是那位担当你们罪孽的吗？哦，我岂不是那位受苦的吗？哦，你们要任凭我哭喊吗？哦，你们要任凭我为你们哭泣吗？哦，今晚我对你们说，不要怕，因为我站着。哦，我站着准备接受，你们愿意来吗？赞美主。那听听那个，那休一会儿。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那留意接下来的故事。我走到妇人面前站在那儿，我说父啊，赦免我。我走到他跟前说，我能做什么？他说，哦，你好。他说，哦，我已经有伴了。我说，女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只想在这里坐一会儿，那直到你的朋友回来。那我看见他在喝酒，他说好的。 我跟他讲了意象中告诉我的故事。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你是在下面那座兵工厂的伯纳罕先生。我说是的夫人，是我。他说那天晚上我经过你的聚会，我没法进去。他说伯纳罕先生，我没有希望了。他说我父亲是个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我有两个女儿是卫理公会主日学的教师。我说发生了什么事？他把故事告诉了我。他说我没有希望了。我说女士，如果你没有希望了，那为什么神显给我看那个异象呢？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领他走到了地板中央，跪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会，带领他回到了神那里。今晚这里可能也有人处在那种光景中，圣灵将神的恩典厚厚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清楚地记得那场聚会，孩子，他提醒了我这点，不管这人做了什么，去爱他们，能赢得他们的就是爱。明天下午不要忘了聚会，若主愿意，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在我选取主题之前，我要做这个声明。昨晚当圣灵的恩膏，那我绝对没有打算举行任何像那样的聚会，那他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我想带我的弟兄们走到坐在褥子上、担架上、轮椅上的那些垂死的人中间等等，那站在那里，我告诉何恩弟兄，那当我打发我的弟兄们下去时，那他要站在我身旁。我想要他们，那整个星期我几乎都没有吃过东西。那祷告后我觉得有事情会在这里发生，将会促使人们醒悟过来，神只能在有信心的地方做工。那我想严厉的讲道等等肯定会把人们带到一个地步，那圣灵同在的印证那将会是如此的完全，那他们不可能再怀疑了。那借着这么做，那我像那样站着，全心相信神会以那种的方式做事。那首先你知道恩膏降临开始在会堂的会众中运行，抓住那些在底下处在各种情形中快死的人，他来到这里，去到队列中医治那些在褥子上、担架上的人，经过的时候让那些人都起来行走。那最后我记得是在那里的某处，那人们从轮椅、褥子、担架上站起来得了医治，那大概是我能记得的最后的事了。圣灵如此荣耀的浇灌了下来。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能坐在那样的恩膏之下，那然后就转过身说不，我不要。我想那样的话要让你得医治是有点难的。那如果你不能在那种恩膏下接受医治，我想那就再也没有办法进去了。瞧，在像那样的恩膏下，那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事情。那老实说，自从我离开起，那从12月份我一直是在复兴会上，那我在那些挤满了人的地方，那些大型的聚会等等，但我不知道有哪个时候能像昨晚在这里的时间，那圣灵用满满的医治的膏油来恩膏的。是的，为此我满心的感谢神。那你们记住，昨晚在这里的人，你们会听到他们的消息的，他们得了医治却不知道，那假如他们正在期待事情那可能会马上就自发的发生在他们身上，事情并不需要像那样出现。那只要那里有东西说是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不管需要多久。那所以你们传道人记住，在你们的教会里边，那你会看到人们来说，哦，你知道吗，我再也没有病了。瞧，那后来我儿子告诉我，那位女士走过来，她可能就在这里边说，看看我孩子的眼睛，那拿掉了眼镜，那很严重的对眼，那摘掉了眼镜，那比如说那眼镜比他的眼镜还要直了。那所以这那事情就是这样的，瞧，没有人触摸他们。瞧，那正是我想要带给人们的，就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触摸你，而是你触摸到主。瞧，医治你的是你的信心。那今晚让我们低头一会儿 我们要翻回到圣经的书页，那请保持安静。主耶稣，母亲们再一次来就近你怜悯的宝座，祈求神的指引，愿你在我们的思想中指导我们，那我们的知道今晚我们的心快乐无比，正如古时大卫所说的，我的福杯满溢。我们知道经历了像昨晚那样的聚会后，主要似乎整座城市都要着起火来了，但是他们在哪里呢？主啊，真的我们只能相信你命定他们得生命，或借着你的预知，你知道谁会接受你谁不会。当神没有呼召一个人或命定他得生命时，他怎么能够来呢？所以我们意识到那历代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那些贫穷可怜瞎眼的人类，然而许多好心肠的人，好人，那就道德而言过着美好公益的生活，却完全是失丧的，完了，在这黑暗死亡的时刻，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怜悯。父，我的心在流血，在渴求，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的事了，而只是继续发出声音。在那日他要在磁带上去到荣耀里，我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明天我传道的弟兄在他们的教会里传道时，请祝福那些的聚会，愿火从天上降在每一个祭坛上。主啊，求你应允，愿明天全地区和全地都有大的聚会，拯救一切能得救的。主啊，祝福今晚的聚会和今天下午在圣经上读到的这些的话语，我从中挑选了一些话要在今晚传讲，愿事情成就，愿许多人能接受信心，相信耶稣，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有人说方言，那圣灵可能，那通常信息以三个来到，那根据经文，那一次不能超过三个信息，但是这是第三个信息，那可能是圣灵要把信息带给某个人，请大家保持真正的敬畏。有人翻方言，哦，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经文要说的话。我对我的门徒说，正在去以马忤色的路上，我就见他们一样，巴不得他们相信，正让他们把心向经文打开，我就对他们讲说生命之道，他们的心在里面活热，巴不得你们打开眼睛，使你们能看见，开通耳朵，使你们能听见，相信并接受神的荣耀。阿们，谢谢你主。那我要从那里选取，那他们就像那耶稣，这是我基于那些信息对主的祷告。神呢，愿今晚你把我们关在里面，就像你对那些从以马忤色来的门徒一样，愿我们今晚看到你在我们中间行事，像你在钉十字架之前所行的一样，使今晚在这里的世人或教会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愿主，那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同一位耶稣呢？因为他行了他过去所行同样的事儿。那请每一个人都继续坐在位置上，保持真正的敬畏，我奉耶稣的名要求你们这么做。那坐下，保持真正的敬畏来听。那圣灵已经借着那某种的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说话了，那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不尊重的， 我相信他是从神来的。那他应该在我读经之前来到，那不该在我讲道的时候说出来。那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按次序来。是的。那似乎要强调神要做我一件事，那然而我还没有为医治聚会分发祷告卡，但事情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那但你注意到的是什么吗？那耶稣，当他们以为他钉十字架了，他完了，但他整天跟他们交谈，他们却不认识的。那天晚上他让他们进了屋，那在客店里关上门，那然后他行了一件事，就像他过去所行的，没有其他人那样行过。他照着钉十字架前行事的方式行，那接着他做了什么？他消失在了黑暗中。那门徒一路跑到他们的同伴那里，说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认出了那个，因为他们认出他行了一件事，就像他钉十字架前所行的，那是个证据，表明他是同样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愿他行同样的事。那今晚当我们离开这里去到各自的家中时，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色列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哥林多前书14章第8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我想传讲无定的声音这个题目。那保罗在这里讲，那这不是很奇怪吗？那讲同样的事儿，是关于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无定的声音。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日子，我们可以按手在上面的一切自然的事儿都不确定，有太多的不确定，以致列国都在震动，在我们的国家安全上有不确定。那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了。我们要么在今天午夜前成为俄国的牺牲品，要么就被炸得粉碎，这取决于俄国想要对此做什么。那我们谈到我们的科学家，那他们可以用一台机器把人送到200英里高的太空，飞到我们这个国家的上空，那传下一个信息说要么投降，要么按下按钮，那一切就都完了。他们不需要等到明天这么做，他们现在就可以。那如果我们明智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呢？那五角大楼要怎么办？那国家会怎么办？投降，他们不得不投降。那然后会发生什么？蜂拥而来的俄国士兵会爬进我们的国家，强奸我们的妇女，抢夺你们的家，把你们踢到街上，射杀你们，在你们面前杀死你们的孩子，占领这国家。那时我们就会知道罪，那我们一直那当面嘲笑虔诚的聚会，称他们是一群圣果伦，这意味着什么？那记住，这要来了。那没有国家安全。那我们又是在波沙萨的筵席上了。那他们以为因为他们在高大的城墙的后面有最好的科学家，那最好的马车，那他们可以绕着巴比伦的城墙并排跑三四辆的马车，那连一匹马或马车都不会掉下去。那高大的城门，那也许有40或者50英尺宽，那类似这样，那没有国家或别的什么能够挨近他们，所以他们完全生活在最终随心所欲，但神可以从城墙顶上观看。那一天晚上他们正举行例行的大的茶话会或醉酒的狂欢，那不管是什么类似我们现代的一些的电视节目，那他们尽情的享乐喝醉了，以至于他们认为可以对秃头的传道人或类似的东西开起个玩笑。那发生了什么？他们却拿出主的器皿用他们来喝酒取笑， 那天晚上，那你们记得，那是外邦国度的开始。我想问你们一件，那可能有点争议的事。那晓得圣经的人都知道，神跟犹太人打交道。那直到尼布甲尼撒王，那尽头是外邦国度的开始，以罗马的脚结束。对吗，弟兄们？那你们这些圣经学者留意发生了什么？在那个国度的尽头，神做了什么？出现了一只手，在墙上写下未知的预言，没有人能翻译它。但他们那里有个人有翻译的恩赐，所以他过来读出了墙上的字迹。今晚他又在这里被同样的圣灵读了出来，由同一位神所赐下，字迹在墙上了。我们一直在花钱呢，那开玩笑，那所有的，那我们成了一大群喜欢开玩笑的人，取笑宗教，嘲笑的。那俄国已经把东西送入了太空，领先我们很多了，一直那么领先我们很多年了。那你们记得，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马来波斯人就在门口等着，他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再也没有国家安全了。当他们告诉你说我们安全时，说我们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他们就错了。哦，在地里边挖一个洞，那这里的一些国防工程啊，跑进地里边，那炸弹可以在地上炸开一个150英尺深、100平方英里宽的洞。那即使你在地下5000英尺，那你都到岩浆里边了。那即使你在地下5000英尺，冲击波也会折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所以你往下挖不能够摆脱，根本没有办法摆脱。只有一个避难所，那你可以去到下面。那避难所不是由钢铁铸成的，而是由羽毛造的，是在主的翅膀下，那是唯一的避难所。向上升，超越它，被提要来了。那和平也是不确定的，你都不需要考虑俄国那么大的国家了，小国家就可以做到了。我们快到路的尽头了，那他们在做什么？那一个，那我们在出售许多东西给一个国家，试图用我们的钱来购买友谊。那些印第安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夺取钱财或夺取土地，我们却让他们饿死在大草原上。那夺取他们的绵羊，让他得了肺结核和别的疾病，住在那里，待在帐篷里，然后把钱送到海外，那送去那里，那称之为国防。那想要买友谊，你买不到友谊的。每年花几百万美元买威士忌、啤酒，而我们的宣教士却在施工场上饿得快死了。哦，我们肯定完了，国家完了，所有的国家都完了。不但这个国家，那我想这是列国的女王，那这事实，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的大的文明，但它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正为主的再来做预备。是的，教会准备好自己。若主愿意，在明天下午我讲完之前，你们会看到那是不是对的。那用主的道，那看他是不是真的。那记住，我们不能把信任建立在列国还有什么安全的地方呢？那如果我们去俄国，那我们会炸掉他们。那如果他们说来这里，他们会炸掉我们。如果我们去日本，我们也是一样的，他现在就准备要被震得粉碎了。你没法阻止这个，因为他们已经完全忽视了去做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事。那他们不是传福音，而是建造房子，有很好的学问啊，还有教育。那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教育人们。那这个受审的男人，那这个德国人，那聪明有知识，是知识巨人。那你来看这个艾希曼，那他把那些人冻死，然后又泼热水在他们身上，杀死了几百万人。那当我在德国时，那些地方他们在那里，那把那些人领出来，在他们的静脉里边注射气泡。那希特那送他们到那里，那聪明受过教育的科学家，那远超过那在我们能造出一支跟他们88毫米的火炮相媲美之前，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你们面对他的士兵怎么样呢？ 那你们知道那是对的，他们在科学上远远领先我们，聪明等等，却转过身来做那种的事，那是精神病。任何能举着手站在屋子里边跳着那些扭来扭去的摇滚舞等等的年轻人嬉皮士，那是精神病。那是危险，他们完了，头脑崩溃了。那记住，知识树只能走这么远，然后就倒退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国防上没有安全的声音。那我们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没有安全，那一切都不确定。那要是一个人过了35岁，他们就把你开除了，他们会找一个年轻人，那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让你退休了。那当你过了40岁了，你要想找份工作，哪怕是挖坑的工作，你都必须得有高中文凭才行。那反正他们也只要按一个小按钮就可以做那种工作了。那你的工作，你在工作上没有安全。那我不知道这有多真实，但我得知现在跟胡佛总统萧条期间相比，失业的人数更多，因为人更多了。怎么回事？事情到了一个地步，在这些事上没有确定了。你对你的工作不确定，天亮前可能就有人取代你了。政治。那今晚让我们来讲一会儿。那这是礼拜六的晚上。政治。不诚实。双方都不诚实到了极处。在最近的这次选举中就证明了这点，联邦调查局揭露了这事儿。那他们弄那些的机器，每次他们投票选举一个人，选举尼克松，那就得同时选举肯尼迪。那他们证明了这事儿，但他们对此怎么做的呢？什么也没做。那我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一个都不是，我是基督徒。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就跟另一个一样的黑，跟另一个一样的肮脏。但怎么回事？是因为在那些事上没有安全，他完了。那一次英国下议院说到民主，他说民主都是帆没有毛。那以后政治家会站在肥皂盒上，那在美国竞选，那买通道路，那绝对没错。但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美好可爱的上议院也会做同样的事儿。那所以这表明一切的东西都腐烂朽坏了，因为有一个国度要来，其创立者，那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东西都得让路。那政治都是，那我确实相信民主，我是个美国人，我相信民主，但是在民主之中到处都是腐烂的东西。没错的，这表明一切人造的属地的想法都必须给要来的天国让路。我有幸站在埃及的土地上，那法老曾经站在那里，那谋杀以色列人，有绝斗士等等，那里在地下挖20英尺才能找到他们的王国所在的地方。我站在法老所站的地方，那我待在那罗马的竞技场，那有不同的那些的地方，那在法老等等，那他们的王国都倒塌了，要不是站在那里就能看到他们，你得往下挖才能够找到他们的废墟。这表明每一个人造的王国，每一个人造的体系都必须让路。所以你看，我不管什么样的民主，我们建立了多少个联合国，我们有多少的国际联盟，或没有任何的东西，这一切全都腐烂了。时光如飞，离你远去，天地一切都废去，将你盼望建在永恒上，握住神不变的手。当你走完人生旅途，对神你保持忠心，在那荣耀圣洁的天家 你生命充满喜乐。我不在乎你能赚多少钱，会能够建造多少的房屋，会能够担任多少公司的总裁，他正在倒塌崩溃。那我现在想到那个第三位使者的信息，马丁路德、约翰卫斯理还有下一个使者，那当三位使者过去时，最后一位使者的信息是什么？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各样污秽之灵的住处，完全是在那个地方了。肯定的，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上面没有安全，到处都是不确定，不确定，在你的工作上不确定，政治上不确定，民主党不确定，共和党不确定，所有的党派都不确定，在教会里也是不确定。我们怎么会有大约900种不同的组织，而且每一个组织都互相不同，彼此争论呢？一个普通信徒怎么可能知道要怎么做呢？人们怎么可能知道要站在哪里呢？那个说我们这里拥有这个，那个说我们这里得到了，我们这里得到，那人们怎么可能知道要做什么呢？那是不确定，教会发出无定的声音，政治发出无定的声音，国家发出无定的声音，职业发出无定的声音。哦，我可以讲100种无定的东西，不确定。为了公会教会说我们得到了，信心会教会说你们在说谎，我们得到了，长老会说你们俩都在说谎，我们得到了，五旬结拜说我们才得到了。那这是看到我们在如何的破裂争吵焦虑等等，这表明我们没有得到，绝对是的。所以那是无定的声音，无定的声音。那你不能，那你说我们要进一个洞，在地里边挖洞，为了国家安全，那试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哦，弟兄，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承诺，那他们换一次老板试试。家庭生活不确定，那男人可以从乡下娶个好的妇人，那他在那里没有被污染，那带他去了一个家，在那里边放一台电视，首先你知道你回到家里边的举止就像某个电影明星了。家庭生活不确定，那任凭他的孩子那满脸肮脏的跑到街上，在街上玩，他自己却怀里边抱着一个流鼻涕的狗给他孩子赖，那车里载着一只小狗到处转，那实行劫狱。美国妇女应该感到羞耻。那这么说真是可怕，那我不知道，但这一次你是无论如何要听到的。那如果你安静坐着不走出去的话，那一个人可能只能忍受到一定程度，然后他们就要爆发跑掉了。但听见，那是真的，那是事实，必须有什么人大声来反对那些东西。有很多好的传道人弟兄站在讲台上，知道那是事实，但他们的讲台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饭票。我宁愿饿着肚子躺着喝溪水吃加了盐的饼干去传讲真理，也不愿一天三餐吃炸鸡却得在神的道上妥协，要说出真理，因为在审判之日你必须为此交账。的确是我不确定，不确定。我们发现你说阿伯兰弟兄，你把我们放在危险的境地了，是的，好让你知道你是在哪里。你说阿伯兰弟兄，那还有发出确定声音的东西吗？是的，先生，有样东西有完全确定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它是确定的声音，它是完全的，是永恒的声音。你对那个确定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我心所望别无依靠，只有基督公义宝血，其他依靠都要失效，救主是我居所盼望，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那神的道，他的应许，他们是真的。那对待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方法，那就像以色列，以色列是这个国家完美的预表，以色列是敬畏神的子民，处在埃及人的奴役中，那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朝圣地走去。那现在听着，不要搞不明白这点，那愿神开启你的悟性。那他们离开了寄居之地，去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那赶走了原住民，那占据了那地，对吗？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我们在天主教体系的奴役下，那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爱神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来到这个国家，赶走了原住民，那占据了这地。那只要那以色列刚开始时，他们有敬畏神的领袖大卫、所罗门，那他们带来了尊重，那以色列在天下万国中有威名，他们都尊重以色列，那表示神可以对一群敬畏神在他面前敬虔度日的男人女人做什么。那正如几个晚上前我所传讲的，南方的女王一路穿越撒哈拉沙漠过来，坐了三个月的骆驼，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整个世界都看着他们。那当这个国家建立时，我们有建立他的敬虔的人，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在伏击谷那位领袖整夜的祷告，第二天子弹穿过了他的外衣，却没有打中他。亚伯拉罕林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几天前我们干了什么？我们跟以色列做了同样的事，选举亚哈进到了白宫里。那亚哈是那种挺不错的人，他想要悔改，但耶洗别，那亚哈娶了他，使他不能够悔改。耶洗别是控制脑袋的脖子。那我们做了同样的事儿，把一个嫁给了耶洗别体系的人放在上面，本来我们脱离了这体系，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哦，你们这帮政客出卖你们基督教的长子名分。那我要在这点上停下来了。那让我们讲回去，神应许了这事，神说它要发生，启示录十三章，那你没法绕过这个。我要你们知道你们站在哪里，做了什么。那我一些宝贵的黑人投出了那样的一票，那你们给亚伯拉罕林肯的血带来了羞耻，他除掉了你们祖宗奴隶的锁链，绝对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那么做。哦，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吗？你出卖给了一些，这是多几个美元，用杜甫的神替代心里的神，那正是列国所得到的，就是多得到了一些的钱，那是亚哈的问题所在。那弟兄，他们那里有一位老先知，他没有跟他们妥协，他抨击他们，每个组织都把他踢出去了，他们憎恨他，但是确实告诉了他们什么是对的。当他抨击完了那个图纸魔法的老耶洗别，那是关于那些女人的，他们举止的方式他们都憎恨他。但有一天神说，你传讲的够久了，去了外面的旷野里，现在我要降下审判来。审判来了，神降下了审判。哦，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朋友们，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有一件肯定的事情，那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完了，我们看到世界完了， 那有一件事是永远肯定的，那就是神的道。神说了什么，神必持守他的话。让我们来看几个人物，那我写在这里张纸上，那我想要参考一下，那是几个确信的人物。那好，你可以确信，那如果你只是读神的道，你就不可能确信他。神必须借着这道对你说话。那挪亚，挪亚完全确信天要下雨，他确信这点。但神说挪亚建一座房子，是方舟，那预备拯救你的家人，那里没有无定的声音，那不是无定的声音，那似乎对人们来说那是无定的。那某个野人农夫，那头脑里有某个愚蠢的想法，他要建造一个方舟，而天从未下过雨，连露水等等都从未从天降落。那我能听见批评者说，诺亚先生告诉我鱼要从哪里来呢？那诺亚必定说了像这样的话，我确信那是全能神的声音。哦，鱼要怎么下来呢？那如果那是神的声音说要下雨，神就能够把水放到天上降下来。他确信天要下雨，因为神的道那么说了，那是确定的，他知道那是确定的。那今早，那我开始讲，那我中断了，因为必须要离开。那摩西，他是个了不起的军人，那历史学家告诉过我们，他靠着自己努力，他知道他被召去事工。那弟兄们，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功课，他知道他在事工上有一个呼召，我们自己也知道这点，但让我们留意我们是怎么对待他的。那摩西知道他母亲教导过他，说了将是那位拯救者，他生来就是个适合的孩子，他被他的母亲养育在法老的门阶下长大。那他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宝座，他知道他将是神的拯救者，但他试图凭着自己的体系去做。我们知道我们是传道人，神呼召了我们，但即使我们在组织里得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凭借着那个来做事。那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就会跟他们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跟从圣灵，我们应该与神同行。摩西也许从未听到神的声音，但他借着知识知道，他借着在里面的感觉知道，但他是那位拯救者。他试图要去那样做时却失败了，于是他说，那也许我犯了一个错误，那也许坐在这里的传道人也一样，你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你发现了你的失败，你只是没有等得够久。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摩西认为也许他错过了他的呼召，但一天当神面对面跟他说话时，他听见了神的话，那位天使跟他说话跟着道一致，他看见了跟他说话的声音与这道所应许的是同样的东西，他便有了信心，他确定他要下去那里，他确信以色列要从奴役中出来，因为神做了应许，这是经文的应许。这声音对摩西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打发你下去拯救他们。那你知道，当一个人真的跟随神的道时，有时他的举止对世人来说是愚蠢的。你能想象一个老人家建造方舟，他站在那里边要建造一座方舟吗？那对世人来说是愚蠢。那正如我说的，一个80岁的老人，那看起来如果神要使用他，就应该在他还是个卷发男孩或受到教育的最好的时候来使用他。那花了40年把那些的东西从他身上给除掉，那这样神就能够使用他了。花了40年才把法老和他的教育所放在他里面的东西除掉了，神花了3年的时间才把教育从保罗身上除掉，让他回到了神那里，让他回到这道上，脱离一切 脱离这宗加玛列所学到的一切了不起的神学，虽然那很好。那虽然摩西从法老那里学到的神学很好，然而神花了40年把这一切从他身上除掉。一天早上神对他说话，第二天早上在人看来他成了一个疯子。让神来对某个人说话，在世人的眼里他们就都成了癫狂的。那我不是指狂药分子，我是指一个来到神面前坚固的男人或女人，神从你身上除掉的狂热。那我们发现第二天早上摩西他跟他妻子坐在骡子上，他的小儿子哥顺坐在了妻子的腿上，他手里面拿着一根弯曲的杖，走在去埃及的路上要去接管。那正如我说了，一个人的入侵下去接管，你要去哪儿？摩西，下去埃及。你去干什么？接管。你要用什么接管？这根杖。谁这么说的？神说的。阿们。问题就解决了，有了那根干枯的旧的杖，他就完全的确定了，这根在神手中干枯的杖胜过了对准埃及的所有的机关枪。是贵重中的一个没有学问没有文化的男孩，那握在神的手中，他虽然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的认识他的 ABC， 却能比美国所有的神学博士从天上带下来更多神的大能。忘了他一切的神学，他不需要改进任何的东西。神，他确定那是神，他确定他要拯救以色列人。那连一口吃的东西都没有，他要怎么样喂养250万人呢？那群奴隶去到了旷野里，他要怎么做呢？他确信神会对此做一件事儿。本来弟兄在那传讲神的医治，有人得了心脏病和这个，那你要怎么使他成就呢？我不知道，使他成就不是我的事儿，使事情成就那是神的事儿。他就像我知道他的道是真的一样的确定，他差遣了那位天使，并且说了那话。在这里的某处有人要得医治，我确信这点，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有件事要成就，因为他那么说了。我不知道是谁在哪里，但必定会在那里的。是谁我不知道，是谁那不关我的事儿。那某个人会得救的，你怎么知道神那么说了？我确信这点，我肯定这点。巴兰弟兄，你经历过了可怕的征战，我向你说，主带领你来到这里来。是的，你是怎么想的？好事一定会出现吗？我不知道，但我确信是神差遣我来这儿的。我确信他正在做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但我确信他正在做，因为这是他的道，不是猜测。我知道这是真的。那当亚伯拉罕，一个75岁的男人，他妻子65岁。一天神与他相遇，说亚伯拉罕，我要借着你妻子萨拉赐给你一个孩子。那我想他和萨拉都不能够生育。那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那如果神，那亚伯拉罕还是一样的肯定他一定会得到那个孩子。我可以想象他说萨拉，那编织一些的小袜子，买一些的婴儿用品，还有尿布的别针，我们开始吧，让我们做好准备，我们要有孩子了。那我听起来很愚蠢。那如果他去见医生啊，说医生啊，妻子和我要在医院里边安排好要生个孩子，那会怎么样呢？那医生说，哈哈，那当然了，亚伯拉罕先生，是的先生，嗯，啊，你会叫，那你可以给精神病医生或精神病医院打个电话去吗？那个老人家头脑不正常了，但他确信神要做这事儿。头一个28天过去了，亲爱的，你感觉如何？没什么两样，荣耀归给神，我跟起初一样的确信。5年过去了，亲爱的，你感觉如何？没有一点不同，我现在70岁了。是的，亚伯拉罕80岁了，那我照样确信它会发生。25年过去了，现在萨拉90岁，而他100岁了，你感觉如何，亲爱的？没有两样，荣耀归给神，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的。为什么？他确定神会持守他的道，他满心相信神能成就他所应许的。确定 当神向你启示的时候，你就确定了。如果神启示给坐在那儿的那个小女孩，她就会行走。我敢打赌，魔鬼可以派着去从阴间招来的每一个鬼魔上来，都阻止不了这事儿。坐在那边轮椅上的那个男人，不管你是谁，那都阻止不了他。是的，任何事都阻止不了他。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在芬兰，那个小男孩躺在地上死了，我拿到了证明的文件，签名宣告他死了。在殡仪馆人员可以拉走的之前，他们要去找到孩子的父母。他躺在那里，我走了过去，我说这就是我两年前在美国所看见的那个小男孩。大约500个人站在那里，还有城市的市场。那我对伊萨克森太太说，那翻译这话，他翻译了。我说如果那孩子不从死里复活，躺在那里死了，他身上的每个骨头都断了，他像那样被撞飞了，抛了出去，甚至他的脚都从袜子里边露了出来，这鞋子都掉了等等。那如果那孩子5分钟后不站起来，我就是个假先知，是个说谎的，那你可以把我赶出这个国家。为什么我确定那是神显给我看的那个异象？那必须要成就，没有东西能阻止。阿们。那天晚上在印度，在所有那些人面前，那王侯靠着枕头，那圣人们坐在周围。那天我在锡克教和施拿教的神庙里边，他们取笑基督教，说基督受死的想法，那他们甚至都不会杀死一只跳蚤，边走边扫地，免得踩到蚂蚁。那害怕的是，那他们相信转世，那认为那可能是他们的某个亲戚，你怎么能向他们传讲血的祭物呢？我说让神来说话，那是神，我们中的一些人必定是错了。我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圣经，说在某个地方某件事错了，让那位是真的神来说话。哈利路亚。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带上了一个瞎子，我说无法医治这个人，当然不能。我说他的名字拼作 RAJAPHEW， 那类似这样。是的，我说他是个乞丐，的妻子是个瘦小的妇人，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6岁，另一个8岁。那是没错。那我带着那个恩膏站在那里，那些王侯坐在底下，那些圣人说，哦，他在读他们的心思。我想，哦，那些伪君子。那当时我往后面看，我想，神呢，那如果你行一件事，那回头看，这是个异象。他站在那儿，在异象中四处观看。哦，弟兄，现在有事发生了。我说我挑战这里每一个伊斯兰教的祭祀，每一个佛教的祭祀，你们锡克教的，哪有取笑基督教的施拿教徒上来这里赐给的势力？创造他的神肯定能够这么做的。他说我要侍奉那位能赐给我势力的神。我说那当然了，你们说的错了，他是个敬拜太阳的。哦，当然了，他是在敬拜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我说你们施拿教会做什么呢？那你们只是改变信仰，使得成为一个赤拿教徒。你们伊斯兰教徒那会做什么呢？那做同样的事，你们佛教徒会做什么呢？同样的事，只是一种心理学。我们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我说所有的卫理公会都想让所有的进信会成为卫理公会的，五旬节派的想让所有的卫理公会成为五旬节派的信徒。完了，只是心理学，就是这样。但我说肯定的，创造他的神能够，哈利路亚，创造他的神应当对此做点什么。哦，你想我为什么会那么说呢？那如果我没有看到那个异象，我绝对不敢说的。那因此我知道什么事会发生的，魔鬼不能对此做任何的事了。如果神显了一个异象，说乔治华盛顿天亮前要从死里复活，我就会邀请全世界的人去站在那儿看事情成就，因为那是神的道。我看见那些异象有52年了，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那是神。对此没有不确定，这是确定的。我说那你们伊斯兰教徒说你们是居首位的宗教，那上来赐给的势力，那我就是你们的门徒了。那你们佛教徒，你们来赐给的势力，我就是你们的门徒了。你们圣人上来给的势力，成千上万的人像那样躺在那个广阔的地方，那市长坐在那里。如果人家写信问他，我有他的名字和地址。那他们说，我说，我为什么？我说你们这群人都这么安静，你们出了什么问题？你们今天告诉我说基督教是多么的渺小，你们的宗教多么的伟大。我说看看你们底下的人，看看你们的祭司，他们怎么了？他们称我是个狂热分子。 是一个美国那种站在肥皂箱子上的推销员，推销宗教，好像我是站在肥皂箱子上面。那因为圣灵在我身上时，我会挥舞手臂，我说那就让他们上来赐给真势力。哈利路亚。我注视着那个异象，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上来呢？因为你们做不到，我也不能。但天上的神他叫着儿子耶稣基督复活了，刚才的赐给了我那个异象，我看见那人恢复了视力，站在这里。我在异象中看见的，如果神不赐给了视力，那我就是个假先知，你们可以把我赶出印度。那如果神赐给了他视力，你们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你们所有人有多少愿意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你所能看到的全都是乌黑的手。我说带着上来这里边，我搂着他说：“主耶稣。”还没等我说完的话，他就开始向那喊叫起来，他能像我一样看得清楚了。他跑过去抓住市长，向那跑上跑下，那是什么？那是同样的神，神的道今晚就跟过去一样，是完全真实的。他甚至向总统做过见证。这将要来到的这个十月，他们在新泽里边找到了一个露天剧场，那里面可以容纳100万人，他们想要在那里边举行大会，想要我过去。的确，他仍然是神。但是不能因为你心里这样想就这么说，那你必须知道的是，你必须知道神的道必须临到你，你必须知道那是真的。那天老以利亚他带了所有的祭物，说我们来证明谁才是神。那看到他对此是不是确定了，他说你们先上去，那你们有一群的人，你们有400个祭司在这里，那你们献祭，那降火显现的就是神。那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并不是伪君子。那所以他们切开祭物爬上祭坛，以利亚走来走去说，嘿，也许他在行路，也许他在打盹，怎么回事？他确信弟兄，他看见了异象，他是这么说的。当他拿水倒在坛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王子的名，那不是，那不是他骗子的名字。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今日显明你是神，我是你的先知，并且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阿们，哈利路亚。当你满足了神的条件，呼求火，火便会降下来。让五旬节派的教会忘记他们的组织和宗派的差异，让这些人围着祭坛流泪，让这些人同心合意来到一个地方，开始向神大声的呼求，把事情纠正过来，就必定会有另一个五旬节发生。神的大能必震动这个国家。你必须要照着神的命令行事。只要你说现在我知道我应该相信这个，但是圣经真的这么说了，但是我那样的话你就做不到，那你一开始你就被打败了。那瞧，哦，我知道我们的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但其实我相信他们没有过去。瞧，你就被打败了。像那样的话你将一事无成，那是无定的声音，那你不知道要做什么。要确定谁的话是确定的，神的话。如果你的教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才是真实的。那声音是无定的，跟传道人握手，给他们行右手相交这里来做一个承认，魔鬼做同样的事儿。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绝对相信。该隐就像其他任何虔诚的人一样，建造祭坛，敬拜神，献祭，行了了不起的事儿。那他把钱和物品放在坛上，那真诚的放在那里，向神举起手敬拜神，神却断然的拒绝了他。是的，你必须要确信弟兄们，你必须知道那是神在说话，他照自己的想法那样去做了。亚伯却借着神的神圣启示敬拜，听从神的道。但当一切都正确，大卫他确定一天的走上去，那个大个子哥利亚站在那里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完了。那当魔鬼认为他抓到了那些弟兄，他就能够吹嘘夸口了。是的，他会的。他站在那说，我告诉你，让你们那里的一些人，你们一些神学家过来来攻击我， 那叫我要告诉你我要做什么。你知道那在一天他在错误的时间说了这话，刚好有个面色红光不起眼的小家伙，他穿着羊皮外衣裹在身上，也许大约只有110磅重，那头发盖住了眼睛，他说谁在那儿向永生神话语的军队骂阵呢？谁在那边说这话呢？哦，那是格利亚。他说你们要站在这里任凭那个未受割礼的宗派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吗？而我们的神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他找错人了。是的先生，那他们可能妥协了，但他说我不妥协。他们把他拉到主教扫罗的面前，扫罗说，那我告诉你要做什么孩子，那在你进入施工之前你要接受4年的大学训练，那你要先拿到哲学博士文学博士。他说当我把这些东西给你穿上后，那他们把它穿在那个可怜的人身上，他太瘦了甚至说撑不起来，那我们也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大卫说把这东西从我身上脱掉吧。扫罗很快发现他的教会马甲不适合一位属神的人，他的人造教条，大卫没有向那种东西下拜。是的，大卫说让我带着我所信任的东西上去。他说等一下扫罗，那我想跟你谈一下，我知道这只是个甩石器，我对他们那些东西一无所知，那对你应该如何站着说阿们，那应该如何做这一切的事，我对那个一无所知。他说听着，我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一天我正在放牧我父亲的群羊，阿们，来了一头熊叼走了一只羊，我拿着这甩石器追赶把羊领了回来。他说之后狮子来了叼了一只羊羔走了，我拿着这个甩石器出去把狮子打倒，狮子起来我便杀了他把羊带了回来。他说如果神能够把那狮子交在我手里，把那熊交在我手里，他岂不更将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手里吗？亚曼他确定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听见，这是真的，我说我懒得攒的拿取啊等等这些的话，那也许这里许多人你们的牧师可能没有任何的哲学博士文学双博士，那各种的博士头衔各种的东西，那在他的名字上，但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是的，我们可能被称作圣滚轮疯子兴奋过头了等等，但我们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阿们，让我告诉你，魔鬼我不管他们如何传道反对神的意志，怎么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在放牧我父的群羊，癌症夺走了一只羊跑掉了，我没有哲学博士，但我有信心 FAITH， 所以我追赶他，若神帮助我要把那只羊羔带回来。留意大卫做的，他捡起五块石子，恩典的数字 JESUS， 耶稣，把石子放在手上 FAITH， 信心，对耶稣的信心他就成了。吼吼，生病的小羊，魔鬼把你带到了某处，说你得提早进入坟墓，我来追赶你，我把你带回到绿荫的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跟其他的羊一起吃草。哦，是的，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确定的是神，他确定，对此没有不确定。他说神岂不更要将他交在我手里吗？哦，人呢，原谅我，我还以为是7:30呢，再给我10分钟好吗？那我要留意，我要给我的手表设定闹钟，那如果我必要的话，那如果你们，那我这里有一个闹钟但我羞于设置它。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真的，若吹无定的号声，那吹，让我们来快点来看另一个人，西面，那圣灵向他启示，在这未见主所立的基督之前他不会死的，他是个有名望的人，他有哲学博士文学双博士各种的博士头衔， 但圣灵向他启示了。他并不以为羞耻，他到处跟人去讲。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们取笑他说啊，那老人家一只脚都迈进坟墓里边，另一脚也快滑进去了，还说他要看见基督。但他确定他有权利做见证，他说因为圣灵向我启示了。阿们的站在那里也看见了基督。耶稣在地上时对父的道很确定，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不是我试图，可能他会，也许他行，他确定。为什么大卫这么说？他说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他知道朽坏要在3天后进来，在那3天内的某时候他要复活。他相信父的道，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我要，不是我试图。马大来到他面前说，我们的兄弟拉撒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他必不死，但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成就。耶稣说，神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的，主啊。哦，那不是啊，我想是这样的，主啊，我挺确定的啊。但他们告诉我说你是个别西卜啊，他们告诉我你在读人的心思，那样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是的，主啊，我信，荣耀归神，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后后某件事必须要发生，听着，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当两个直接的终极相遇时，事情必须要发生。哦，是的，我的肯定要发生。他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对他怎么说的？他怎么说的啊？我告诉你啊，你们把他葬在哪里，我要下去试着看看我对此能做什么。我要下去求父啊，看他会怎么干。哦，不啊，他没有那么说，他说我去叫醒他，对此没有任何不确定的。我要去叫醒他，我要，不是我尝试一下，是我要。他确切的知道神指给他看的事，他知道事情必定要发生。我要去叫醒他，对此没有无定的声音，没有，先生，对此没有一点的不确定。呵呵，你们拆毁这身体，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说，我若，你们若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也许他会为你成就吗？不不不，对此没有不确定。我要，他必成就，他必要成就，对不对？耶稣看见那棵无花果树，咒诅了他。24小时后的经过，树已经枯干了。彼得说，瞧，树已经枯干了。耶稣说，要对神有信心，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那不是我，而是你们，阿们，弟兄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不是我说，是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拔出来，投在海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阿们，不是你可能要，不是你也许，而是你必要。罪人，在我这篇讲道的开始，在大卫们站起来的时刻，画出了这幅黑暗的图画。然后我给你们引述一句话，想一想，约翰福音5章24节，5章24节，你回家时去读一下。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如果你的国家在分裂，如果你的家庭在分裂，如果你的神经在分裂，如果你的健康在崩溃，一切都在分裂，但耶稣基督这么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哈利路亚。不是他可能，他必，他已经，不是他将来可能，而是他现在已经，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现在是活的了。哦，我希望我有两倍大的个头，也许我会觉得有两倍的好，我必须有这两倍大才能这么做。哦，神啊，我多么的感谢你，确定历代以来那都从未改变，那个相信神话语的小教会经历了每一次的逼迫，他们试图捣碎他，焚烧他，逼迫他，杀死他，淹死他，但他继续前行。不久前我站在最后女神像那里面，那一堆死掉的小麻雀躺在那里，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昨晚要暴风雨，那这路大光照耀出去，那这些小鸟迷失了，如果他们知道接受那的光，他们就可以去了安全地，但是他们试图做什么呢，他们飞上去试图扑灭那光，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试图扑灭那道本来可以帮助他们的光，便把自己的脑袋给撞碎了。那你们冷淡形式化的五旬节派，那你们冷淡形式化的卫理公会，你们冷淡形式化的进行会，你们这些不信者试图把基督从这个国家驱赶出去，试图用教育和科学来取代圣灵，你们会把自己的脑袋撞碎了，而光却仍然要照耀，一直照耀下去。基督必有一个被圣灵充满他要来接走的教会，他要在那教会里边活着并作王，你永远无法把他驱赶出去，你只会把自己的脑袋撞碎，研究各种人造的书籍和教条，要接受神的道，去读他说的是真理并接受他。肯定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说，信我的人，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可能会做一样的事儿。那样的话就很不确定了，不是吗？他也要做，他要跟我做同样的事儿，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对此没有不确定的事，这是确定的。你说但伯兰弟兄， 我加入了所有的教会啊，五旬节那天，那时候昨晚我说到的西门彼得医生，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不是你可能你会，也许你会，而是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这个时代的，就是这些了吗？哦，不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不是可能，而是主神所召来的，你必领受圣灵。问题是那你们想握手甜水里，而不是悔改和受洗。悔改的意思是转过来，把你的不信丢在身后，开始相信神，走到去哥哥他的路上，转过来开始上路，你就必领受圣灵的洗，你必会领受，对吗弟兄们？我没有错误的引用的经文，对吗？他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读的。你必领受圣灵，你必，不是可能，也许你会，你应当，而是你必领受他。哦，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是确定的。那不仅仅是走上去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把头伸过去拿起一个盐瓶倒几滴水在我身上，我走过去说我现在是个经过充分训练的会员了，啊，我清了右手香蕉这里，你永远都得不到圣灵，你得不到任何的东西，只有一堆的混乱。是的，伸出舌头吃一点人造的小圆饼，那神父喝葡萄酒说啊，我领了圣餐，圣餐的意思是圣灵，圣灵不是一块小圆饼来到，他来就像从天上来的响声，像一阵大风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是的，瞧，那是无定的，我在圣经中读到的不是那样的，但当我听到他像一阵大风从天降下，那就是了，那是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 不要开始传道了，那不要，我不管你有多少的经历，上过多少神学院，毕业了多久，你要在你在里边等候，直到，直到什么？直到我们拿了文学学士学位吗？各位先生，一直等到两天吗？直到你们领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以后，那不是之前，你们就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做我的见证，任何的地方，直到地极，那才是福音。那他们说，那我们要上去看看主教上了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要找找看神父给不给我们确认，那是无定的声音。我对那个一无所知，我要像大卫，那把他盔甲从我身上脱掉吧。啊，如果你去学校学习，我对那个也一无所知，我对那个一无所知。圣经没有说到关于那个的任何事，我从来在圣经中看到关于那个的任何事。你说听讲的，如果你嘴巴承认耶稣是基督，接受他，你就领受了圣灵啊，因为你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有圣灵了。那是无定的声音。是的，保罗说，当他看到人们得救了，叫喊，跳上跳下。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使徒行传》19:5。是的，他说了，他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更别说什么传道人了。哪怕天上来的使者传另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已经传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对此没有不确定的声音，那是圣经，确实是。那当时他们都去到楼上的一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突然下来，那不是一个无定的声音，不，而是来了一个确定的声音，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污秽，分开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应验了以赛亚书28:19的预言，圣灵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再讲一会儿，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你说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部分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对此没有不确定。我说说这个作为结束，我留你们太久了，我知道是的。那时候你们这些可怜困倦的头脑，那必须要出去，那他们过去常常整夜的祷告，那现在很难了。那请不要以为我是想要来刺痛你们，我只是在跟从主告诉的话，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说那个，但我有足够的勇气说出主要我说的话，那取决于你们了。瞧，那多少人听过保罗雷德，他写了这首著名的歌，只要相信。保罗是个了不起的弟兄，我认识的，他过去是个伐木工，那他过去砍伐木头。他说有一次，当时他在宣教施工场上，他生病了，我相信他得了黑尿热什么的，他和妻子在岛上，那他们离医生很远等等。那保罗，任何知道保罗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相信神医治的信徒。那两周之后我要在他的会堂讲道，那顺便说一下，几个星期后我又在布鲁明顿的郊外啊，是的，芝加哥郊外讲道啊，布鲁明顿，那你们可以过来。行，那记住，那不要把这个告诉芝加哥人，那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容纳得下，但不管怎么样，我会在那里的，若主愿意的话。那保罗雷德他说他病得很厉害，那病得越来越厉害了，房间里不都变暗了。他说，老婆走近点，亲爱的，我现在可能要走了，站在我床边为我祷告。那变得越来越暗了，他继续承认，那神呢，你是我的医治者。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那不断的变暗。那过了一会儿，他完全晕过去了，他做梦了。他说他以为他回到了，他来自俄勒冈州，你知道的。他说他以为自己是在那里边伐木，他的老板在邻居说，保罗上去把某棵18英寸啊，我14英寸类似这样的树砍倒，那搬到这里来。他说好了，他说他爬上山，闻到那些啊美妙的松针的香味，那真是很荣耀的时刻。那他说，那你可以感觉到那两人的斧子砍进了松软的木头里。那你知道越往北，那就越冷，木头就越软；天气越热，木头就越硬，都是木头。那然后他说他砍倒了树，那很快把树修剪完了。他说把斧子砍进树里面。哦，他要把那棵树抱起来，你知道保罗是个强壮的人，体重超过有差不多200多磅。他弯下身，双膝靠在一起，一个人的肌肉是在他的背上和腿上等等的地方，所以他弯下身，这样就能把树抱起来。他抱着树，抱啊抱啊抱，就是抱不起来。他感到困惑，他说：“我的力气都没了，那我竟然抱不起那根木头。我扛起过比这2倍大的木头。”他又试了试，他用力用力用力， 照他完全的精疲力尽了，那瞧肾的热病，他说了精疲力尽了，那就靠着树坐下来。他说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完了，那无法走下去了。那他说的马上听见了他老板的声音，是他老板的声音，说保罗，他说是的老板，他说那听起来真是很甜蜜。老板说你为什么跟他较劲呢？他转过身，他说那不是他的老板，而是他真正的老板。他说保罗，你只是在跟他较劲儿，跟他较劲儿，跟他较劲儿。你看到在那里的那条溪流了吗？保罗说我看见了。他说那条溪水一直流到营地，为什么你不把它滚进河里，然后跳上去骑到营地去呢？哦，保罗说我从没想到过这点。他说他把木头推进水里边，然后跳了上去。他说顺流而下，非常的喜乐，见着水花，说我骑在了上面了，我骑在了上面了。他醒过来时，他就站在地板的中央，放声的叫喊着，绝对的得了医治。他说我骑在这上面了，我骑在这上面了，我骑在这上面了。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骑在这上面了。圣灵是给凡愿意的人的，我骑在这上面了。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正生活在末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他应许在末日那个弥赛亚的迹象要再次回到教会里。神学家们，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不同意吧。我要把你们指向主所说，我一晚又一晚的这么做了，怎么样呢？我骑在这上面了，在神的道上。阿们。哦，我觉得像要叫喊了，我骑在这上面了，在神的道上。我相信这是给凡愿意的人的都可以来。我相信的现在就在这儿。我相信我从未，那我不能，那些话即使你不同意他们，他们也都是从神而来的。我骑在这上面了，我骑在这上面31年了，只要主让我活着，借着他的恩典保守我的头脑，我就要骑在这上面，直到我到了约旦河，我要把它扔进去，一路骑在这上面穿过。我相信那是神永恒的道，天地要废去，但他的话不能废去。阿们。我骑在他上面了，我相信那就是此时在这里的圣灵，我相信那是耶稣基督，我相信那是那天晚上向他们显现的同一位，就像今晚说方言和翻方言中所说的，当他们被关在里面时，耶稣显明出自己是活的。那我相信比利没有分发祷告卡，我相信他说这个星期发了一次。我怀疑这里有没有祷告卡，那其实都不需要有祷告卡，我们不需要祷告卡，祷告卡只是一个数字，让你可以上到台上来，你不用上讲台来找记录，他就在你遇见他的地方，就在底下你坐的地方。我挑战你们接受神的道，骑在了上面，你就会发现他是不是对的了。相信他吗？有多少人是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但你生病了，那我才到处都是。天父啊，哦，我这种粗鲁的方式，主，我没有机会像这末日的传道人那样来传讲。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让我像那样，我希望我能用他们所能明白的方式把我心里边的东西讲出来。主要让我靠着在我心中的神的怜悯向他们证明，我竭力告诉他们的东西是真理。佛，祈求你再一次这么做一次。主要我祈求你这么做，让人们能够知道，那如果你这么说了，那它就是真理。神啊，那它必定是真理，那不是无定的声音。如果你从死里复活了，你说你的教会就会看见你，你要与他们同在，知道那教会要跟你做同样的事儿，你要一直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啊，我站稳在那道上，你证明了他，你说过你是，我知道今晚你在这里。 神啊，请赦免我的歇斯底里情绪化和神经质。父，我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和不信，愿你把我们安置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愿男人女人愿今晚这里有人足够的信心把你从荣耀中呼唤下来，愿他们的疾病等等以这样的方式，那不管那是大病不管是不是，你是神，你知道万事。你治了一个得了某种慢性病的男人，却撇下了几百个扭曲的跛脚的瞎眼的坐在那里，然后你过去医治了扭曲的跛脚的瞎眼呢？你是神，你做你想要做的事。我是你的仆人主啊，这些是你坐在这里的仆人。那为了能够鼓励教会，主啊，今晚愿事情显明出来，我们要关上一切不信的门，把你接受到我们的心里，像格罗巴他们从伊马乌斯来的门徒一样。你跟他们很多人交谈过了，这些好的为了公会信徒、进行会信徒、天主教长老会、五旬节派的信徒，可能他们没有认出这是你。父，今晚我祈求你行一件事，照你钉十字架前在那里的行事方式，让他们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不是死的，你在这里是活的。主要他们已经听了太多了，以至于这对他们来说成了平常，但神的今晚我祈求这对他们成为新鲜的，让他们知道不久要来到的这位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父，你能这么做吗？我奉耶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为了造就你的教会，这样求，阿们。把我当作主的仆人来看，你们生病的人要全心的相信，你心里不要有一点的疑惑，要全心的相信，看主是不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活着的。我庄严的在神面前举手，我知道在这会堂里我能认出的唯一的人，那我不会对他们说那是我在这里的朋友金高德弟兄和来自芝加哥的斯卡格斯弟兄，他在温切斯特公司工作，有个运动的场所，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不确定这两三个坐在底下的妇人是不是我从芝加哥来的朋友，坐在这里的这两个小女孩，一个是红头发，一个是黑头发，我不确定，那是威尔奇·埃文斯弟兄的女儿，对吗？此外，是的，这是来自芝加哥的基督徒商人，我想不起你的名字了，你儿子是秘书，那就在这里，那我叫不出你的名字，是的，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注意到你坐在那儿，那这主人高传讲，那他在这里，我感觉到了，我知道他几乎，那是你们看不见的，那知道你不再是自己了，那除此以外，我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你要对神有信心。那你相信说出耶稣啊，我知道圣经说你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我知道你仍是那位大祭司，你能说阿们吗？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那个吗？你们愿意从这里到永恒都把你的魂骑在那个上，记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会怎么反应呢？跟他当时所行的一样，对吗？圣经说耶稣就是神的道，对吗？我们相信那个吗？圣经说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对不对？那你们就祷告，那是不是个挑战？那对你们还在怀疑的人，如果你想来这麦克风面前，你们批评了，那如果你想拿起这个麦克风行出同样的事儿，那这就是你的机会了，来取代我。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永远保持沉默。主教、主任、医生，不管你是谁，上来坐吧。那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们基督徒们，让我们祷告。 你说你怕吗，巴拿弟兄？我确信，我确信那天晚上跟我说话的那位天使告诉了我神的道，我不怕，主必行事，他应许了。那我不能够医治你，那人还那么想，那你甚至不，那你头脑里有那个的话，你就永远都不会被教导。你头脑里要有这个，即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事，要有信心。我只是在等候，我不能。那如果主不告诉我，我就什么话都不会说。弟兄，请你来弹琴，只要相信，那弹会儿赞美诗好吗？那我传讲的如此严厉，那只是轻轻的弹，只要相信。让我们想象，主走下来，你说主啊，我今天病得很重，你愿意怜悯我吗？你若能信，我就可以，因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刚被教导说，你的道说了这样那样的事儿，你要在你的教会里像着过去一样显明自己。我已经听他讲了一整个星期，那真一定是讲的真理，因为我回老家，那从圣经中读到了才，那这是个应许。也许我以前没有受过那样的教导，但我知道它是真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主啊，请帮助我的不信。那里。在那儿，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里每一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这里，请抬头。坐在那里，头发花白的女士。那我一定，那这里是这个女士，这个女士，对不起，那不是这个，那光悬在这里，那你看不到那光吗？那瞧这里，那你在照片里边看到的琥珀色的光，它就在这位女士的头上，它在到处运行。那如果我问你话，那请原谅我，那这是另一个空间。我意识到我是在礼堂里，我意识到我正看着一个妇人，她正在祷告。我正注视着他，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我可以。那如果要借着圣灵说出你正在祷告什么事儿，你会知道那是不是事实。你正在为疝气祷告，是的。还有肠道的疾病、并发症，如果是，请像这样去说好吗？如果对你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请举起另一只手。这是主复活的一个明确的迹象，他摸到了一样东西，对吗？你们大家怎么想？你相信吗？脊椎的问题，我不认识你是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的脊椎有问题，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霍兰巴克太太，是的。那帮助了坐在你旁边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不是在为自己祷告，你在为别人祷告。如果我告诉你是什么事儿，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你正在为一个侄儿祷告，他是酒鬼。是的，请举手。我挑战你们来相信。坐在这里低着头的男人，在哭着祷告。你坐在台阶上，你得了胃病不是吗，先生？你跟我们是陌生人。你只能待一会儿，必须要回家去了。你是从德梅因来的，是的。你妻子得了腺体上的疾病，对吗？ 你的小儿子那小孩子得了哮喘，那如果是请举手，把你手按在他们俩身上，要相信回家去得痊愈吧。你没有像祷告卡这样的东西对吗，先生？你只要相信对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请举手。你我彼此不认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要有信心。要祷告，我看到一件事发生了，我也不太肯定是在哪儿。要相信，存敬畏的心。那是个男人在这里，请举手。你得了胆囊的疾病，你正在祷告说，神的今晚成就在我身上，对吗，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请举手。那我知道你看不见的，你头上的那道光，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一个叫坎顿的城市来的，是的。你的名字是艾尔克先生，那是真的不是吗？请举手，如果是，是的。这里是一个女士，在你的下面坐在这边，手举到了嘴边，正在祷告。她有胃病，你喉咙里还有支气管炎。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哦，你也是从坎顿来的，绝对没错。你的名字是弗兰德小姐。EFFLAND， 如果是请举手。那站起来，让人们看到的是事实。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举手。你相信我吗？那我就打发你回家去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期待在上面，他不可能失败。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正在行同样的事，即圣灵今晚借着那人翻方言所说的，就像从以马忤斯来，你跟神一同被关在里面。你们全心的相信吗？现在对我变得几乎看不见了。这里有多少的罪人？你们每一个人都到这里来，在我旁边站一会儿。你们想要骑在神的道上进入荣耀里吗？过来这里，在这里站一会儿。那另一个人从楼上走出来，站起来，所有的罪人都来这里一会儿。那无论老幼，就是这样来的，上前来没关系，完全的信服。人们一个接一个拥挤着过来，来吧，来吧。为什么你相信无定的东西，某个教会的神学呢？来从圣灵重生，不然你就是失丧的。你的教会永远也救不了你，这可能是好的。如果你只属于教会，你就是失丧的，直到你重生了。来吧，神赐下道作为确定的声音，从确定的声音证实这道，它在次序上是完全的。来吧，受罪压伤的魂，来吧，相信主，我邀请你来。对此没有不确定，神这么说了，神证实了这道，你将会听到最后几次的讲道，因为我要离开这地区。等我走了，将来施工场上不会再出现另外一个人，主如此说，过去没有，将来也没有。在你可以来的时候上来吧，记住我要在审判时与你相遇。你说你应该唱首同情的歌，你应该从座位上站起来，上来确信，不是出一首同情的歌，而是因为神的道和圣灵的见证。逃离要来的神的愤怒吧，逃离摆在你身后的地狱的火烧。 来吧，趁着你有机会能上来。记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说，如果你现在不来接受基督，审判之日我对你的罪就不负责任了。你们还没有圣灵的，你们知道自己不是真基督徒的，上来吧，我挑战你，我呼召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奉劝你上来。你以为你在楼上很远吗？当你走在通往永恒地狱的路上时，你会在那里边被烧焦的，你将是段更长的距离。说剩下的是你的事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时候太迟了，神的忍耐正在变薄，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在心里得到呼召了。你最好上来。当你躺在外面的公路上时，血从血管里边流出来，被压在汽车底下，你可能会哭着要那个呼召。躺在床上，医生说你完了，你可能想要那个感觉临到你的心里，那将不再有了，神必耻笑你。你最好现在上来。记住，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你们相信我没有自称是神的先知，你们称我是。我知道主的道是真的，他已经证实了道。每一个魂上来吧，来吧，是的，来吧，现在来吧，趁着你能上来的时候，逃离接下去要来的愤怒。救主，求。好的，罪案工作者，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择，罪人跟他们一起上来吧。我把我弃掉，你说你害怕少睡一些觉吗？生命又怎么样呢？求主，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求主，请听我祷告，借由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那休一会儿。你们这里为了公会的学生，我想对你们说一会儿。跪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他的兄弟是阿斯伯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虽然是为了公会的，但被圣灵充满了，神的大能在他的生命里。克林斯利兄弟，愿意站起来一会儿吗？一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他所有的家人都是为了公会的信徒，从为了公会的学院和学校等等的地方毕业，有着高学历等等。他在这里，他听见了神的声音，来接受了圣灵的洗。这对为了公会学生来说是真的吗？克林斯弟兄，你们所有的人上来吧。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 来吧。哦，请听我的歌，借由别人被主选中，莫把我弃掉。现在让我们各处的人都低头，为了公会的，你们照你们在为了公会教会祷告的方式祷告，进行会的你们也一样，长老会的你们也一样，五旬节派的你们也一样做。你们跪着的人，我把你们作为耶稣基督话语的战利品交给他。我们的天父，我把今晚这群人作为你信息的战利品交给你。这属于你的圣灵所发出的这确定的声音，证明了你不是死了，而是活着基督，活在你的教会里，活在你的子民里，赐给他们圣灵，邀请他们来，凡愿意来的，不管他们跟什么有联系，属于什么体系，你是神，你不改变，你证明了自己是神，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你知道他们的地方，以及他们的护照，你知道一切神的，因为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无限的神。主，祈求你借着你的恩典拯救他们，用圣灵充满他们。主啊，把神的灵降在整群会众身上，让每颗心被渗透，愿信徒现在被圣灵高抹，使他们可以感谢神，他们在这些日子得救了。主啊，求你应允，让每一个被罪压制的人，那传道人站过来。好的，弟兄们，我累了，疲倦了，你能来接管聚会吗？神祝福你。去到那些人中间，那现在下去，这是收了。阿们，你们每一个人都站起来接受圣灵。